弟兄姊妹们平安。唱这个诗歌很享受啊，一方面讲到主的恩手带领我们，一方面讲到主又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啊。我看见很多人都不唱了，闭着眼睛啊，因为这是一首祷告的歌啊，也是一首向主倾吐心意的歌啊。希望我们不光唱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希望有一天我们也都成为主知心的朋友哈。主有心思的时候能够跟我们讲啊，主有自己需要的时候能够愿意跟我们讲。哎呀，弟兄姊妹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神的朋友，那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价值啊。开头的时候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在我18岁考大学的时候我常常用下午到傍晚的时间到附近的一个学校去备课啊，因为我临时从理工系转到这个法商要备很多东西。所以我记得我那天下午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小学背书，背到天快黑了，我准备回家，然后突然就看见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哈，大概四五十岁的一个男人，然后我就很好奇的我就看他在干什么，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他在跟踪一个女孩子，也是在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哈，一个年轻的中学生，所以他就鬼鬼祟祟的在他背后偷偷的这样子弯过来弯过去跟着他。那我看了以后我就骑着脚踏车在后面盯着他哈。那他并不知道，那个人不是于师母，你们不要误会啊。我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觉得那个男人并不知道我在跟他。所以呢出了学校校园以后就马路上然后到巷子里面。他就一直盯着他偷偷跟他。然后走到一个很孤单的巷子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大概准备要有动作了，他就回头看一看，突然看到我啊，他就装着没事啊，然后又弯到另外一个巷子。嘿，你们从来没这么专心听到的。又弯到另外一个巷子呢，他又回头看一看，又看到我骑脚踏车在后面这样瞪着他。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哈，那他就经过两三次他就走了，他就不跟了。他就突然插出去走到大马路上去了。那一天可能会有一个危机出现啊，但是因为某某人的出现所以让这个危机化解了。在我19、20岁的时候读大学，我们班上一些同学到附近的一个山上，在台北附近有一个擎天岗啊，从台湾来的大概就知道。啊，我们去拜访那边一个军营，那个军营接待我们，让我们晚上住在那里。然后那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倾盆大雨啊，那个连长就带着我们中间一些这个男学生啊，他们想去洗温泉，他说好，我带你们去啊。那我那天没有去啊，看到雨那么大我就不想去了。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拉了一条长蛇毒蛇回来哈，然后就加菜了，煮汤大家晚上吃。但是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下着大雨，走着走着连长突然说不要动，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为什么不要动，他说前面草里面有蛇啊。这个连长就拔出手枪一枪毙了那条蛇，然后把那条蛇抽出来，一条长毒蛇。那我自己在1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呢，这个跟我叔叔还有他两个孩子，然后我们五个人就挤到一辆小计程车，计程车一般是我看看我们五个还六个人，五个人挤在小车上。那我就靠在那个最靠车门的地方哈，计程车后座最靠车门，因为很挤，他们都很胖，我就被挤到边边去。结果就在这个台南到安平的这个比较快速路开得很快的时候，我原来靠着，在突然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坐正了，就没靠在门上。当我才坐正不到3秒钟5秒钟，计程车门突然开开来啊，哇，真是把我吓死了。我想我如果继续靠着我就出去了，就那么几秒钟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正了，然后过去了哈。所以去年我8年没回台湾我堂弟带我从台南到安平去看看老家的时候，经过那一条快速路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了3个例子啊，我相信你们在座也有很多人有例子，我光我自己我还可以举很多的啊。就在外在的环境里面很可能成为一个危机，可能很可能成为一个危险啊。 但是呢，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或是因为神特别的恩手，神的保守，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它没有成为危机。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讲大卫的危机啊。那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危机是从外来的，别人加给我们的，环境造成的，但是也有许多的危机是从我们这个人里面出来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对的决定，如果我们没有对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对的回应，那很可能就造成我们人生的危机。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有点人生体验的，你们不会反对我这么说。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在过人生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所以当我当初在这里 layout 在这里排我整个大卫这个撒母耳记要讲的题目的时候，我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当初就定说要不要讲大卫的危机，用这么重的一个字。人家会讲说余弟兄，你会不会弄危机用的这个字用的太重了。可是我后来想想，我决定还是用它。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在我们人生中危机会出现，因为我们太轻看了危机可能出现，因为我们太轻视它，所以就造成了原本不是危机的变成了危机。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愿意用危机这个字来看。像我们这个礼拜五我们刚刚读过撒母耳啊，讲到这个18章到20章，那扫罗原来这么喜欢大卫的，硬留着大卫不肯走啊，给他加这个升他官，然后让他做战士长，原来他这么喜欢他，但是却因为一句话，妇女在那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句话进来的时候，扫罗里面所有的丑陋悲情下品完全被暴露出来。就这样子的一句话刺激到保罗里面的嫉妒，嫉妒如烈火一样在他里面。这圣经上说从那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然后从底下所有整个撒母耳记关于扫罗的记载，他只剩下一件事情，在他人生中只有一件事情，我要除掉大卫，耶西的儿子非死不可，不然国位不保。这就是扫罗自己心里面说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礼拜五的时候在预察里面我也讲到，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不光是扫罗，甚至包括大卫，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还没有开发的悲情下品。希望你们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里面有很多丑陋的东西，悲情下品是经不起看的，还没有被揭露出来。一个环境来，可以借着一句话，借着一个人的出现，借着一个特别的遭遇，把我们里面丑态毕露全部挖出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扫罗一句话刺激了他整个下半身，他完全忘记了他是君王，他在神的手中是要牧养百姓，他身上有神圣的使命，他整个的心就集中在要除掉大卫，而且是除掉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完全 against God， 原来是要被神用的，但是完全反过来变成敌对神。大卫在人生的里面，拔示巴一下子出现，把大卫陷到一个这么可怕的罪里面去，这是大卫原来连想都没想到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两个人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为里面没有悲情下品，而是被挖出来的时候，他们对神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扫罗越变越硬，心越来越硬，离神越来越远，手段越来越狠，但是大卫却在神暴露的里面，他降服，他认罪，他悔改，他变得更柔软，他变得更谦卑，他变得在神的面前，他更不敢随便凭着自己而活。我说句好像同样的阳光照在地上，蜡越照越软，篱笆却越照越硬。今天我们这个人变成怎样的人，你不要把责任都丢给你的环境。同样的环境可以塑造出一个非常好的生命来，但是同样的环境可以叫一个人一辈子充满埋怨，充满苦毒，充满了怨天尤人的这个埋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到底对神的态度是怎样的态度。 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我真是觉得在我们里面，若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个人是经不起看的，是经不起挖的，是经不起试验的，里面有太多悲情下品。那我们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借着神环境来显明，来医治，来拆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犯罪悔改被神改变以后，他常常主动的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诗篇139篇，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刘姊妹，宁可主动让神的光来医治我们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面，就是硬着景象被神打，被神管啊，交换配头勒住我们，到最后从这个学功课 by hard way 啊，这个很辛苦的方法，被神管得头破血流，到最后顺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主动的来求神光照，求神来医治我们。我们可以求神主动的主动的求神来保守我们，在所有的决定面前，在做回应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多有属灵属天的回应。不然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造成许多的危机。可以是你个人健康的危机，可以是你事业的危机，可以是你人际关系的危机，家庭的危机，更很可能是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可能会出去，再也不要信耶稣了。弟兄姊妹，这都是很严肃的事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大卫啊，大卫的危机，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在一生的里面都面临的危机，那这样子的危机当然也是大卫，对不对？你他也是个人。那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靠自己不靠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决定相信我们在做哈，只要我们稍微认真看看自己的话，我们都会承认我们都会犯这个错的。很容易在做决定，在回应的时候，在过生活做拣选的时候，我们都凭自己，靠自己，为自己，然后我们很少想到神。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危机的，弟兄姊妹。你凭着自己手硬要嫁给他啊，跟神帮你挑一个很不一样啊。啊，真是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凭自己硬闯到一个公司去，哎呀，他要 stop， 你可能这一辈子就进去了。多少人猝死，累到身体出问题啊，因为 stop 公司给他很好的条件，但是到最后什么没拿到，命已经结束了。我就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那大卫身上我们先来看哈，我这里提三个点。第一个，自信常常使人不觉得需要靠神。那我是用撒母耳记上25章拿巴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个细节将来我们礼拜五读经都会一个一个读到哈。那我这次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主日讲台来不及讲的啊，我们礼拜五查经可以补上来啊，所以这些细节我们慢慢补哈。那我现在只是先提到这个拿巴的事情。那上礼拜我也曾经提过了哈，大卫在旷野漂泊，他自己本身一个人已经很辛苦了，结果没有想到有那么多欠债的啦，心中窘迫的啦，苦恼的人都来投靠他。他一个人三餐不济，要想办法，还去跟祭司要饼，结果现在居然有五六百个人跟着他，而且呢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有才干的人，都是欠债的，苦恼的，心中窘迫的哈，带着很多问题来，有很多需要来。所以大卫也要为他们着想，所以有一天他就打发了十个仆人去找拿巴。拿巴是有钱的不得了，大卫这边他要一点施舍，而且委曲求全，他说求你施舍一点给你的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哎呀，弟兄姊妹，他自己知道他是被高的，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多少的人崇拜他，他是一个国家英雄，可是他却在拿巴这个人面前，拿巴多坏大卫早就知道了，但是居然在他面前低声下气，求你施舍一点给我们。没想到拿巴嘲笑他，大卫是谁？伊西的儿子是谁？最近背叛主人逃掉的人太多了，他是个 nobody， 我才不会把我东西给 nobody， 给这个无名小卒。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大卫一听啊，心里面就生气，他说拿上刀，带上刀跟我去。不是十个人跟他去，他底下的人一听个个都火，400个人要跟他去。 明明是十个人去被拿巴羞辱，大卫一说带上刀，四百个人带着刀都要去，所以大家都是血气，应该差不多走，我们去修理拿巴去，所以他们那天就要去了。其实大卫不用带四百个人，大卫只要带几个人，拿巴就已经吃不消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人在自己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血气底下直接反应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觉得需要考试，真的这个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机的，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可以解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神家信主一段时间也有服侍的，我不晓得你现在带查经跟你第一次带查经态度有没有不一样。第一次带查经我们可能会很谦卑，很认真，很紧张，很多祷告很谦卑的去请教，去收集资料。现在多带了几次以后，可能聚会前看看余弟兄的预查，或是到网络上随便翻一翻，然后我们就去带了，我们里面不觉得需要靠神。第一次带诗歌可能一个月前就开始预备，甚至进食，现在讲到现在带诗不进食了，因为我们的经验够了。就是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服侍是这样子，在做世界上的事情也是这样子我自己很喜欢做电脑工作因为我很喜欢数学，很喜欢 logic 分析，我在我们公司是有名的 debugger， 人家找不出 bug 我这样看可以马上找到。可是呢，我觉得神要降服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让你几天几夜就是看不出来一直等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谦卑了，主啊，你让你真是什么都不能做真的在主面前降杯了，你可以睡到一半突然想起来问题出在哪里你真的谦卑下来，神就让你知道在主做工作的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有些人有了，感谢主没有经验的你早晚会经验的，你凭着自己觉得这个 piece of cake 很容易找的，它就是不出来你根本就连想都不能想到说怎么可能会出在这个地方呢？但是神后来碰钥匙的时候你才知道，所以我们后来就会服下来神是最好的 engineer。 那我们太骄傲了，久了就骄傲，这个人一个人的骄傲其实在神面前是很可怜的。我记得有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讲道的时候，他有一次举一个例子，他说他在一个家里面就是在一个这个饭局上那个主人的小孩才几岁，刚刚学会从一数到十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天呢，在客人中间呢，正好有一个 Stanford 的数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就跟这个小朋友讲，那小朋友就很神气数给他听然后他就问他，他说那你知不知道有这个 uncountable number 无法计算的无法数的 number像你一个圆周派 3.14159 你就怎么数，你数一辈子都数不完的，对不对？他就问这个小朋友，他说你知不知道有这个不能 count 的这个 number， 他还说不可能，每一个 number 都可以 count， 他就再算一次给他听，从1到10，哇，好神奇。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我们都会笑，对不对今天一个人在神面前神气的时候像诗篇第二篇，地上的君王臣宰联合起来要抵挡神的受膏者，神在天上嗤笑他们，好笑。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需要神。所以神在大卫的这件事情上，他那一天如果真是在血气的里面杀了拿巴，他这一辈子在他生命里面就留下一个很深的污点和遗憾。那神还好，神借着一个 Abigail 亚比该出来讲了一番智慧的话，他说你这个人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个宝贝，好像被这个布包裹的宝贝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这样拿巴这样子的人玷污了你不要让拿巴这样子的人损害了里面的宝贵弟兄姊妹，所以那天大卫退回去了，大卫没有杀。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血气之勇，我们的自信，我们这个人直接的反应，常常给我们在生命里面留下了很多错误，很多遗憾，甚至会造成危机的。 第二个呢，急难常常使人忘记靠神。这个洗格拉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大卫本来是跟着这个亚吉王出去准备要去打仗的，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洗格拉，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人家不要他们跟着去，怕他窝里反这个胳膊这个往外弯，所以把大卫打发回去。就大卫他们回到他们住的洗格拉城的时候，发现整个洗格拉城被火焚烧，因为亚玛利人趁他们不在的时候，趁大卫跟勇士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把整个洗格拉洗掠，所有的妇人孩子什么东西全部掳掠，然后把城烧掉。哎呀，弟兄姊妹，他们回来一看自己的孩子妻子全部不见了哈，那这些勇士们圣经上描写得很生动啊，他们放声大哭，哭到没有力量。那这时候呢，其他人就火了，准备要把大卫杀了，这个是都是你害我们的，害我们的妻子孩子通通被掳了。他们全来准备起来要杀大卫的时候，圣经上却说大卫却靠着神心里坚固。他就在这里去问神，主到底我们现在去追，追得上追不上。神不仅仅告诉他说你追得上，而且一个都不会少，你会全部追回来。这个时候他就放心的起来跟随神起来去处理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急难，碰到一些危险，我们很本能的，我们就好像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快去解决。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靠神，让我们在这样急着反应的时候，在危机里面要去处理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忘记求告神。不然的话，在很多的时候，就在最危险最急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很多的错误，而带来很多很可怕的结果。那很多人仓促结婚，很多人仓促去看，挑了一个医生就去看，结果造出很多的问题。有的人就仓促的把自己的孩子为他做了一个决定，结果非常非常的后悔。就准备在很多的时候，在这种急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小心哈。那第三个，顺境常常使人不靠神，这个是更容易犯的。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扫罗死掉了，照理说他这一辈子的难处已经被除掉了，然后前面一片看好，可是这个时候你去看大卫，他仍然是处处去问神。他问神说，我到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不可以？神说可以。他接着就问神说，那我应该去哪一个城？神说去希伯伦。然后底下圣经上就说，于是大卫和所有的人就到了希伯伦。就是你发现他在这个环境上完全一个大好的局面在他眼前，他可以趁势而作，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这么近前，他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神说可以，这是第一步。接着问他说，神，那我应该去哪里？神讲了，他二话不说，于是他就跟所有的人就往那里去了。就是这是大卫。所以为什么神能够指着大卫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因为他是走在神的旨意，他让神为他挑。哎呀，弟兄姊妹，神为我们挑的永远比我们自己的挑，自己的拣选重要太多了。我记得我很久以前跟弟兄姊妹引用过别人的一句话他说 Life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结局，我们的价值，我们整个人生你怎么过，那个最关键的点还不是靠命运，是靠我们的抉择。你整个人生的价值，整个人生的结局是由我们的决定所做出来的，是由我们的抉择所决定的。所以大卫在这里教导我们，诗篇37篇第5节，他是要把你的事交托耶和华，而且依靠他，他必成全。诗篇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对，弟兄姊妹，所以人这一生里面，原谅我说，我们绝大部分的苦难、劳苦愁烦，或是我们所谓的人生的困境，都是因为做错的决定、做错的抉择而造成的。我说大部分哈，我不晓得你赞不赞成这句话。那我个人是非常阿门这句话的哈。 啊，这句话是我自己说的，但大家都阿们哈。人生里面绝大部分的苦难，绝大部分的这个错误，绝大部分的这些遗憾，差不多都是因为我们做错的决定所带下来的。而我们为什么会做错决定，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摆在首位，我们没有在这些关键的事情上，我们让主居首位，来寻求，来求问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以至于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就带下了许多的，小则是一些损失，一些困难，一些痛苦，一些烦恼，大就是造成伤害或者变成危机。真的，所以我们看到多少的婚姻这么痛苦啊，看见多少人因为做错了一个决定懊悔不已啊，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然后我相信我们如果回头看这一生，我们决定会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我们会想说，如果给我时光倒流，我决定不会那么做，我决定不会说那句话，我决定不会这样去回应这件事情。有没有？有的举手好吧。哇，你们其他人都有些人活得这么好的，那我真的很羡慕你们。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留在那个无可奈何的遗憾里面，我们从错误里面我们汲取教训，我们决定不重蹈覆辙，而我们能够在错误上踏着错误的肩膀，我们继续长进，我们往前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不让同样的错重新回来，重新伤害。而我们为什么会错？因为我们常常做错的决定。为什么做错决定？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出问题，没有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而且依靠他，弟兄姊妹，他负我们的责任，他替我们拣选道路。这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要学的。那就是在大卫的身上，弟兄姊妹，不管在拿巴的事情，在洗格拉的事情，在去犹大的事情，他都可以凭自己做一些决定的。但是我相信他的结果跟他后来他用这样子的态度对神，他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大卫的危机，他一共有两次可以除掉扫罗的机会，撒母耳记上24章跟26章。换句话说，他可以用他的手就除掉他的难处。现在在你生活里面，你觉得你有难处的请举手好吧。我这么多啊，如果今天居然会以前就可以解决掉好不好？好，都好，好，我们都想想，不想想，我也很想。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跟大卫一样有个危机哈，只要这个难处除掉，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我就一帆风顺了，我就安枕无忧了，哎呀，我就感恩不已了，有没有？有哈，我们都会有这种东西。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我们今天读大卫的故事，我就这样读过去了，觉得哎呀，那是大卫嘛，他知道这是圣经的一个故事。你如果放在大卫的角度想的话，你就晓得真的不容易。大卫因着扫罗离乡背井，大卫因着扫罗四处流荡，忍饥赖饿的，大卫因着扫罗天天被追杀，大卫因着扫罗受尽羞辱，大卫因着扫罗有家归不得，而且这个不是短期的，一被追逼10年到12年。弟兄姊妹，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天被这个人受苦，而且被这个人出卖，这个人这个对不起他，忘恩负义，什么东西都来，而且扫罗是一国之君呢，所以我们读这一段撒母耳记，我都没有时间多讲，一定要配着诗篇读哈。你配着诗篇读，你就晓得大卫的心境，他真的是觉得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生活，他住在性如烈火的人中间，他在那些吃肉的人中间，仇敌安营攻击他，他天天都活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而突然有一天，扫罗送到他眼前，他真是可以杀他的。那扫罗也大胆哈，我礼拜五还在跟小组讲，我说扫罗忘记了，大卫口袋还有4个石头没用，他用一颗就把哥利亚打倒了，要打倒大扫罗那是 piece of cake。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旁边的这些人哈，你看你读洗格拉的事情，这个大卫的旁边不是大能的勇士。 就是匪徒跟恶人。他是什么丢了什么崽子的熊哈，就是丢了小熊的这个母熊，个个都是凶得不得了的啊，这些亚比赛啊，这个一刀就可以把扫罗除掉的。但是弟兄姊妹，机会送到眼前一次两次，大卫没有除掉。他伏在神的手下，他讲了一句话，他不仅仅因为知道这个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扫罗一直追逼他，扫罗的生命还存在，他是在神的手中，他决定不用他自己的手除掉扫罗。不管是神要处罚他，不管是他自己日子满足而死啊，时期到了，或是他出战阵亡，那是神跟他的事情，我的事情我决定不用手除掉我的难处。这是大卫的态度。所以他后来他在写诗篇十九篇的时候，他说求你拦阻你的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罪都集中在撒谎啊、犯淫乱啊、这个狡诈啦、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哈。其实所有这些罪的源头原则都是同一个，叫做任意妄为。所以大卫直接去碰生命中最根源的东西，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成熟认识神的人。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根源的问题叫做任意妄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弟兄姊妹，这叫做任意妄为。我们从来不知道在主人面前先询问神，先带到神的面光中让神看一看。所以这是大卫的祷告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人生里面，就是我们的难处啊，一定有 solution 的，一定有解决方法的。那有一些的解决方法是我们不能用的，你用人的手去把它解决了，你就在主人面前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这等于是神特别量身定做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环境啊，一个造就我们的，或者带领我们来上的一堂属灵的课，但是我们却逃学啊。这个成绩单上有没有拿过 incomplete， 这个没有修好的课哈？你修是修了，但是没有修完，因为作业没交啊，这个释经学没交的，请大家记得哈啊，不要变成 incomplete。上是上了，上一上就不上了。啊，该做的功课没有做啊，或是做的功课不及格，弟兄姊妹，这叫做不及格或是 incomplete 啊。我记得，因为在座有很多新来的，我以前曾经讲过，我曾经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个老板对我坏得不得了哈，这是我这一辈子碰到最坏的老板，想都没想过地上会有这样子的人啊，欺负你啊，然后整你啊，故意找你麻烦，我真的给他搞得天天头痛。后来我们同事都跟我讲，他说这个人是全公司坏透的人，你一定要去跟上面的人反映，他说不然他太嚣张了，他特别喜欢欺负中国人。那我这个民族意识又很强，所以有一天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真的跑到他上面去了，去跟上面大老板讲，弟兄姊妹啊，这想用人的手舒缓一下，或者除掉我的难处。感谢神哈，神没有答应啊。这个想要除去木轭换上铁轭，他对我更坏啊。这个他说你不要以为跟大老板讲事情就会过去啊，他对我逼迫更厉害，天天找麻烦，每一天都找麻烦。哎呀，我到最后死了，有一天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也在这个环境里面。到底我得着了主没有？到底我经历了主没有？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回应像不像主？哎呀，弟兄姊妹，当神那样子说话的时候，神那样光照的时候，哎呀，我那天在主面前认错，然后就突然变得非常积极，然后很正面去面对我这个老板啊。所以我第二天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急着想去上班，我前一阵子都不想上班，早上起来就头痛，那天就一大早想去上班。哎呀，我觉得这是我的 incomplete， 这是我未学的功课，这是我的未得之地。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人的手去除掉它，但是就浪费了。但是当我们正面去面对它，靠着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面对它，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来得着主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环境太有价值，而且你整个心活起来。我那天去上班的时候，你知道我喜乐得不得了，我坐在他面前，他也是一样开始骂，开始找毛病，无理取闹，我就看着他，我里面就赞美神，我喜乐得不得了。啊，不是我改的环境就掉了，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是这样，有一天他骂的简直是狗血喷人，好，这个实在受不了，我感动的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因为我说这不是我于洪杰，这真的不是我从前于洪杰哈。我跟你们讲过，中国人说一个炫是好脾气，两个炫是坏脾气，我三个炫，这山东人的犟脾气在我里面啊。所以很小的时候，人家跟我一言不合，我会跟人家打架的哈。先警告你们哈，那是我从前真的。但是弟兄姊妹，那天当神这样改变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不是我。啊，他那边骂我，在这边感动，我在这边喜乐，我在这边眼泪出来。后来他就不好意思骂了，他说 OK， 你赶快走吧。结果没有多久以后，我们有一天上班，同事来恭喜我，他说哼，恭喜你。我说什么事？他说某某人被 fire 了。哎呀，我里面感谢神，我不是说他被 fire 我感谢神，我是说还好在他走之前这几个月神已经先转变我，不然我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就是一个 incomplete。 神这样子给我量的一个环境，我一脚踢刺，我在这里抗拒他，越抗拒越痛苦。去找上面的大老板真的是脱了木轭换铁轭，更辛苦。弟兄姊妹，我们对环境的东西，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是讲到管教的手，一方面是讲到制作的手。管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得罪神，神要击打我们，管教我们，叫我们学乖啊，这是比较是消极面的，但是仍然是出于爱。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所有的管教都是儿子必须受的。神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叫我们要跟他的性情有份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管教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你越抗拒，就像圣经上说的以脚踢刺，痛不痛？越抗拒越痛啊！这个诗篇三十二篇讲到嚼环配头，那个无知的罗马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他硬是要争。好，你争嘛，你争你就是流血，你争你就痛，你不争好好的。哎呀，我们这个人常常就是在那里争啊争啊争啊，争的头破血流，鼻子都是血，然后慢慢顺服，踢啊踢啊踢啊，踢到最后越踢越痛，安静下来不敢踢了。我那个小儿子小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喜欢这样剁哈，然后后来我跟于师母给他一个出了一个方法，他每一次跺脚的时候就叫他学那个 flamingo， 必须要这样站啊。所以他后来以前刚刚开始小的时候又剁，我就一只脚站，他就这样站，然后以后要剁的时候就马上就停了，想到说要再罚站就不敢剁了。弟兄姊妹，这叫做学啊，那这个是从反面学，从管教学，但是还是很宝贵。那学到最后，你现在跟我儿子讲话，他绝对不会跺脚的，他很小就已经不跺脚了。啊，所以我在那个玩具店门口看见那些小朋友坐在地上拳打脚踢，我就想说这个爸爸妈妈怎么都不管他呢？哈，是要管的，管了他就听了，你不受教，你永远就是任性啊。所以神一直管我们的，以脚踢刺是难的，要嚼环配头是无知罗马才要的。他嚼环配头管我们，用话语引导我们，用眼睛引导我们，那这是一个最深的，这是知心的朋友了。看一眼就知道要干什么。弟兄姊妹，这是默契哈，这是默契。好，这是管教的手，那拆这个制作的手呢，是神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要把我们做成 masterpiece， 神在这里雕刻我们，要成为让叫我们成为杰作。弟兄姊妹，我们的抗拒只会带来伤害，做到一半你突然一动，这一刀下去坏了啊！你们我好几年前举的一个例子我已经记不得了，这个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摩西像啊，这个他做完了以后 他不是很满意啊，他就气得拿那个锉刀，你为什么不讲话？他觉得他雕刻完的东西就应该会讲话，应该是活的，他就对他不够满意，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画的龙没点睛一样，他觉得差那么一点啊。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摩西的雕像，他的腿上有米开朗基罗留了一个锉刀的一个痕迹啊。这是大师在他身上的一个遗憾。弟兄姊妹，这当我们在神在制作我们的时候，我们动过来动过去，我上礼拜说神经病很难被理罚，因为他头动来动去，这边就秃一块，那边就只好再多剪一点，他这个理发师的 style 没有办法坐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不安静。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神的美意神的计划做不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人服不下来。那大卫在这里呢，他两次可以脱离扫罗的手，但是他不动。一方面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敬畏神；另外一方面他知道这个人是神量的，他怎样，他的生命怎样，在神的手中，我决定不用我的手去除灭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会碰到很多的环境哈，你稍微略施小计，走走后门，或是你妥协，路会容易很多，但是我们会损失了很多上好的祝福。很多人跑到美国用假结婚，很多人用政治批复，没有必要。如果不是神带你来，为什么硬要留在这里？很多人在一个教会里面跟同工配搭不好，就换一个教会，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到下一个教会还会有问题。很多人夫妻相处不来，马上就办离婚。2000年前，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的故事，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是一个试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每一次换的时候，这个女人都带着一个盼望， My next one 一定要更好的，决定不要有那个人那样子邋里邋遢，天天袜子乱丢的习惯。如果你找到一个袜子不乱丢但是有洁癖的，你又受不了，比你还爱干净，爱干净到一个地步你受不了，说啊，下一个人不乱丢袜子但是又爱干净又怎么样啊？你又挑了一个来了，他又有新的问题，所以就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换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所以主说，凡喝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只有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腹中成为泉源，只永流到永生。得不着耶稣没有答案，得不着耶稣没有真正的满足和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脚踢刺，不要去抗拒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环境祷告，不要误会，所有的环境我们都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被神过滤过。这是表示我们敬畏神，我们真的在乎神。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为家，为我们的环境，为教会要祷告，而祷告之后仍然临到我们的环境，我们服在神的手下。不要用手，不要用脚去踢刺，去抗拒这些事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学的啊，这是大卫的第二件事情。而第三件事情讲到洗格拉的危机，在撒母耳记上27章跟29到30章啊。大卫在旷野里面逃了这么多年，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已经10年过去了哈，很不容易啊。到最后终于在这个以色列的靠近旷野左下角，在亚玛利人的那边，他找了。而且在这个腓力士人那边，那个亚吉王那里，他们给了他一座城，叫做洗格拉。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可以住在那里，他们的妇人、孩子、他们的牛羊、牲畜可以在那里。终于在旷野这么多年的漂泊以后，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喘口气，可以休息，属于自己了。大卫就住在洗格拉。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哈。我们里面一定会有疲倦，会想休息的时候。洗格拉如果只是让大卫休息一下可以，可是如果成为他的窝， 成为他安家，成为他定居，成为他的 comfort zone， 他再也不出来，弟兄姊妹，那就不行。大卫在洗格拉住的时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危机。他说管他的什么神的国度了，管他的什么君王了，我在这里妇人孩子都在，我自己过我的生活，平平淡淡的，也不要再去追求什么，也不要再去管外面的世界。这个整个世界有足够的理由让大卫找到借口不要出来，因为世界黑暗，连君王，你看扫罗都这么诡诈，扫罗都这么忘恩负义，神家的百姓对他也是忘恩负义，他明明去救了他们，但是他们却要把他交给扫罗。希尔人再三的去报密，大卫可以心里面心灰意冷的想说，算了罢了，我不要服侍，我找到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好好爱主就好。哎呀，我在世界各地服侍很多，才特别在中国常常碰到传道人，碰到弟兄姊妹跟我们讲，他说我在主人面前已经心灰意冷了，我只想单单纯纯安安静静的爱主就好，好不好？你们都不好意思讲哈，你们没有受到这么伤呢。弟兄姊妹，真的很多传道人真的受了很多伤害，伤害到最后就觉得 totally withdraw， 把自己整个收起来。那以利亚灰心到一个地步，躲到洞里面不出来。很多传道人，我不能说狡兔三窟，但是三窟常常有的，就想钻进去不要出来。哎呀，我在这里面祷告主，我被圣灵充满，我爱主，我唱知心的朋友，多好。就是妹，这个是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的一个危机。你追求属灵，个人敬虔，个人爱主都非常宝贵，但是绝对不能够用牺牲神给我们神圣的托付和使命做代价。大卫可以个人爱主，大卫可以带着他的家好好过幸福快乐的家庭，他可以带领他们在那边洗格拉安居乐业，但是弟兄姊妹，神不能够容许大卫住在洗格拉，所以叫亚玛利人来，就在那个空档的时候放一把火把整个洗格拉烧掉。就在整个以色列家开始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失败，因为底下非利士人就去打以色列了，这个扫罗跟约拿丹，扫罗跟他三个儿子全部被杀，而且扫罗的头都被砍掉，然后被挂起来，整个身家受尽羞辱，这个失败，然后君王被砍被挂，底下那个羞辱快来之前，神就在这个空档的时候就放一把火把洗格拉给烧掉，要把大卫从窝里面给赶出来，有点像生命记上说的把鹰从鹰巢里面给叫出来。因为大卫在洗格拉成为他逃避脱离或是已经想放弃神当初给他的使命，那个做君王为神建立国度的这种雄心大志，他已经在里面安居了。所以神借着一把火，借着亚玛利人把大卫从洗格拉给赶出来。有什么呀，我真的，虽然我们在座不是有那么多像我刚才所说的在中国碰到的这些受伤的传道人，在神家尽心竭力受了很多的伤害，但是我真的是求神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需要休息，但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休息久了，环境舒适久了，它能够磨损，它能够耗掉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神圣使命感，那个使命感不知不觉会被磨掉的。所以使命感不见得都是在代价或是困难面前面临考验，使命感常常也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面临考验的，他很可能就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个为了走更远的路，我们休息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安于现状或是裹足不前，这就是妥协，这就是危机。我讲老鹰的故事讲过好几次了，就像你们读圣经读讲主耶稣的比喻，我们也是一再读哈。但是这两个比喻作为我今天的结束，一只老鹰在它疲倦的时候看见河上浮着一块冰，它就下来休息，那个河太宽了，它就降下来休息。 站在冰上休息，随着冰桨飘，然后飘飘飘飘飘飘飘，这个冰块就一直走到一个大瀑布面前。这个老鹰心里面想说，等一下石头这个冰块下去的时候，它就飞就好了，因为它太熟悉了，而且它的翅膀它太有自信了，所以它继续休息。等到这个冰块开始到了这个瀑布边开始往下坠的时候，它想飞，突然发现它的脚离不开了，原来已经被浮冰冻住了。他就随着这个冰块下去，就碎尸万段。休息是需要的，但是弟兄姊妹，休息久了，休息到失去了、放弃了、妥协了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使命，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机。另外一只老鹰是因为受伤掉在地上，被农夫带回去养伤养好了，可是他就是不想走，老虎怎么赶他走他都不走，天天跟这些鸡在地上抢东西吃啊，因为他身材高大，要抢得很容易啊，怎么放都放不走。直到有一天一个旅客来帮这个农夫把这只老鹰就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带到高山，带到悬崖峭壁旁边，他把这个老鹰举起来，这个老鹰看看底下山谷水流都在他的底下，而当他一抬头的时候，他头突然震了一下，那个辉煌的日头，蓝天白云在他的眼前，他整个翅膀震了一下，他喊了一声，他就振翅而飞。这是他的境界，这是他该有的生活范围，在天地之间翱翔是这个鹰的生命，也是他该有的生活。但是从前的受伤，然后所带下来的休息，所带下来的舒适，然后习惯于跟这些土鸡们天天一起争来争去的生活，已经让他忘记了他是鹰，已经忘记了天是他的境界，已经忘记了振翅而飞是他该有的生活表现，他通通都忘记了，都太陌生了。直到有一天他重新被带回去，他才发现这是他的境界，这是他该有的生活，他再也不回到鸡那里去了。弟兄姊妹啊，不要忘了我们里面属天超越那个荣美的生命和使命，在地上久了，天天跟鸡争来争去争惯了，或是受伤受着不想飞了，我们都忘记我们会飞了。弟兄姊妹，我们求神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他荣耀的使命、伟大的旨意面前，更是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活着不再是汲汲营营，只为着今生，只为着眼前，让我们真的是重新你等候耶和华而重新得力。大卫他们祷告，求你让我在这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属灵的事，在家庭上，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工作上，我们都有很多的伤痕，很多的疲倦，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靠着主重新得力。但是我们不是在舒适中忘了使命，在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不肯出来。求神今天在搅动我们，让我们的心重新起来哈。我说为什么说这是大卫的危机呢？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器皿，神家这么需要的一个器皿，他很可以拣选，像当初两个半支派一样，看见河东这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要神的应许之地，不要神的迦南地，他就住在河东，但是却一辈子活在神的搅扰里面，那活在仇敌的搅扰里面，活在一个不合神心意的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332首。我宁愿有耶稣。听说这首诗歌在英国女王来访问美国的时候，那一天在晚宴上面。332首，那个弟兄我忘记他的名字，在他面前献这首诗歌，唱着唱着全场都很感动，他走到女王面前，他说：女王陛下，你是不是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宁愿有耶稣？女王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是的，我们都宁愿有耶稣。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我们人生所有的决定、所有的处境，甚至连我们受伤疲倦的环境可以让我们休息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向主有这个祷告：我宁愿有耶稣。 有了耶稣我就拥有一切，有了耶稣我能够振翅重飞，翱翔在天际之间，过属天的生活。我们来唱，
我
都跟主耶稣从心里面讲这句话，主啊，你真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宁愿有你，我宁愿有耶稣。不管今天你的处境是什么，被神管教，被神制作，或者有很多的难处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弟兄姊妹都不要灰心，神永远爱我们。他说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他的能力也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早晨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叫我们这一生不离开他的面，叫我们这一生不离开那荣耀的托付。我们是被他所救，也是被他所招，也是被他所爱的，让我们这一生都活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我们还是请几位弟兄姊妹很简短的，不用常带领我们有一些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的危机， 让这些危机成为我们的祝福。
主啊，在我们面临每一个危机的时候，让我们选择宁愿有耶稣。
阿门。
哦，主，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
阿门。
是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当危机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要来依靠你，因为你掌权在危机之上。
阿门。我们感谢你能够认识你，真好。你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全新的生命，而且你带领我们走一条荣耀的道路。你让我们整个人生每一个日子每一个遭遇都有它那荣耀的价值。主啊，因此我们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帮助我们决定救我们脱离用别的来取代你的那种可怜光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用别的代替你，我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主啊，帮助我们常将你摆在我们面前，好叫我们的心不致动摇，好叫我们的心能够欢喜，我们的灵能够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只有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不管我们今天我们说身上的难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出路都在于你，我们的帮助也在于你，我们的价值也都在于你，让我们都抬起头来，让我们都勇敢地靠你来面对他。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